美国凌晨发射导弹传递什么信号呢？高层圆缺，中共战斗能力下滑。卡塔尔送飞机，美国获新空军一号。北京万人退房，抗争内幕。关键矿产谈判，南非总统突然访问白宫。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22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5月21号，美国军方进行了今年第二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从加利福尼亚州发射了一枚未携带核弹头的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目标为太平洋地区。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 AFGSC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次试射发射是例行而且定期的活动，目的是展示美国的核威慑力量保持安全、可靠、有效，能够应对21世纪的威胁，并令我们的盟友放心。声明表示，民兵三型导弹在21号凌晨12点01分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太空基地发射，这个导弹搭载了一枚未武装的 Mark-21 型载入运载工具，飞行约4200英里，到达位于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的美国陆军弹道导弹试验场。这个地点位于中太平洋，亦是美国太空计划的重要基地。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数据，美国在科罗拉多州、蒙特拿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和怀俄明州的导弹发射井内部署了400枚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每枚携带单一核弹头，这个导弹的官方射程超过6000英里。洲际弹道导弹是美国核三位一体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另外两部分包括弹道导弹潜艇和具备核武器能力的轰炸机。根据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的数据，截至2023年，美国拥有3748枚核弹头。这次民兵三型导弹试验是在俄罗斯据报取消了之前高调宣传的 RS-24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后进行的。中共则在2024年9月进行了一次罕见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总部位于路易士安那州的 AFGSC 司令部表示，这次试验不是对目前世界事件的回应，并补充说，美国军方过去已经进行超过300次类似试验，作为美国持续承诺维持可信核威慑的一部分。由美国国防科技公司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 主导开发的 LGM-35A 哨兵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在2029年开始逐步取代民兵三型，这个是作为美国在2011年启动的陆基战略威慑计划的一部分。计划目的是确保美国的核威慑力在未来几十年内不会被削弱。声明表示，美军计划用更先进的 LGM-35A 哨兵取代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在完全达到它能力的之前，空军致力于确保后者保持有效的威慑力量。美国半夜发射洲际导弹，飞行4200英里直接到太平洋，一场看起来例行的试射就在美中俄三方核对峙的背景下掀起巨大波澜。观众朋友，如果战争真是逼近，你希不希望美国用核威慑来先发制人，还是继续靠外交周旋呢？如果你认为应该先发制人，展示力量才有和平的，请选择 A。 如果你认为应该冷静应对，一动手就是灾难的开始了，请选择 B。 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中共军方高层正陷入近年来罕见的将领真空危机。中华民国国家安全局长蔡明彦5月21号向立法院公开指出， 中共中央军委会目前作战将领处于高度悬缺状态。在这一情况下，中共短期内从军事演习训练直接转向实战的可能性大幅降低。这番话不单止在台湾政界引发高度关注，亦引证了近几个月中共军中高层人士地震的严重程度。从国防部长李尚福遭撤职调查，到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前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相继失踪或被查，中共军委的战斗指挥核心几乎被连根拔起。根据民进党立委陈俊宇在质询中披露的信息，现任军委会八名成员中，除了习近平本人，目前只剩下四人勉强在位，而其中只有张友侠和总参谋部刘振立具有实际作战背景，其余的人例如军纪委书记张星文等，并没有军事指挥经验。这样的结构严重失衡，是近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蔡明燕进一步说明，目前的军委会已不具备快速决策与执行战争任务的能力，这个亦是台湾方面推断中共短期内没什么可能由演习变成战争的主因。他强调，这种人事真空将促使中共更多偏向由训练转为演习，即从战备训练伸延到高强度演习，不过并不会贸然挑起军事冲突。另外，蔡明燕表示，这一推断亦同国外情报机构同军事研究单位的观察一致。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正陷入军事人事危机，决策链断裂，作战能力受限，战时指挥系统的完整性已经受到严重质疑。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大力推动军改和反腐败，声称要重修人民军队，但这个亦引发了党内军中不少的震荡。近年来多名高级将领相继被查，有分析指出，习派军中亲信一一落马，背后或隐藏着深层权力斗争和清洗行动。台湾情报系统推断，这场军中人事动荡短期内将持续影响中共的军事部署和战略布局，尤其在台海和南海局势持续升温的同时，中共是否有能力发动高强度冲突，已经成为外界密切关注的核心问题。5月21日，五角大楼表示已接受卡塔尔政府捐赠的一架波音飞机，并将对它进行改装，之后作为新的空军一号供应总统川普使用。五角大楼发言人帕莱尔在声明中表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依据所有联邦规范接受了这架波音747客机。帕内尔说，国防部将确保这架客机拥有必要的安全措施和功能，并符合运载美国总统的任务要求。根据美国空军的讲法，总统会乘搭两架波音飞机之一，他在飞行的时候就叫做空军一号。之前川普一直抱怨现在的空军一号已使用近40年了，而新订购的波音客机亦被拖延多年。他曾在上个星期对记者表示，现在卡塔尔送给我们一份礼物，傻瓜才不要啊。面对民主党人的质疑，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辩护说，这架波音飞机是送给国防部的，它将作为临时空军一号，直到新波音飞机到手。他表示，为什么我们的军方、我们的纳税人要被迫为这个支付几亿美元呢？当他们本来从一个想奖赏我们出色的工作的国家免费获得波音客机，这笔巨额节省将被用于令美国再次伟大。只有傻瓜才会不接受这份给我们国家的礼物。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亦在19号重申，这架飞机是捐赠给美国国家和空军的。卡塔尔政府、卡塔尔皇室已提出将这架飞机捐赠给美国空军，接受捐赠过程将依据所有法律和道德义务。国防部和美国空军将按最高标准改装这架飞机，这个不是对美国总统个人的捐赠或礼物。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被誉为世界最大机场，就在河北廊坊引爆一场持续到现在的民怨风暴。几千名农民因为安置房屋缩水、补偿失衡而踏上维权之路，他们的声音就多次被掩盖。五月以来，来自佛上村、北黄力村、火头营村等十几个村庄的村民聚集在广场区政府前集会，联合签署退房申请，要求政府以商品住房价格补贴，甚至呼吁推动重建。只是四个大村就有上千人参与，现场气氛越来越紧张。村民代表刘先生表示，政府承诺的安置房屋月巷街院面积严重缩水，从原本的85平方米变成得74平方米左右，不单止房内空间逼仄，连床褥、冷气都难以放置，厨房阔度仅 1.4 米，睡房更无法容纳正常尺寸的大床。更令村民愤怒的是，房屋交付迟了近两年，从2020年拆迁到2025年才开始交付房屋，而实际居住条件和当初宣传严重不符。与此同时，政府从交付房屋日起即刻停发未领锁匙者的过渡补贴，迫使村民先交钱后睇屋。据村民反映，河北的拆迁补偿标准只是每亩6万，而北京区域竟然是25万。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同啲地头虫勾结，通过威胁手段骗取高额赔偿，进一步激化矛盾。村民维权还遭到强力打压，代表被监控，律师不敢接呢件案，网络信息被好快删除，个别抗议者还被扣留。刘先生话：你找边个都冇人理噶啦，政府话三日会回复。而家一个星期过去了，连人影都冇。曾被媒体歌颂为十天十夜完成签约的拆迁奇迹，而家被揭示为一场高压闪电战。大喇叭广播野心谈话，政策有道，村民被迫签纸，结果竟然是生活根基被掏空，期待变失望。维权行动仍然在度持续，村民呼吁社会各界关注这场正在河北大地上静静上演的土地维权悲剧。5月21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期间表示，他希望重置和美国的关系。他强调了两国的贸易依赖，并表示南非可以提供美国需要的关键矿产。拉马福萨在白宫会面期间感谢川普总统授权美国团队和南非展开贸易层面的讨论，并表示我们来这里主要是为了重塑美国和南非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方面都是长期合作伙伴，包括太空问题、能源和贸易，因为这样我们需要重启这种关系，特别是考虑到你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所做的这一宣布，因为这样我们想要推我们两国之间更多的贸易往来，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现在已经由你和我本人授权开始接触，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会谈中推动这种接触，我们还想要讨论怎样促进两国进一步投资有关的问题。他还说，南非希望讨论两国怎样互相支持，美国是比南非大得多的经济体，南非是一个小经济体，但两国在很多问题上互相依赖。他举例说，我们拥有你们希望推动本身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关键矿产资源，所以我们可以提供这些资源，包括稀有矿产。我相信基于再加上我们从你们那里购买的产品，以及我们向你们出售的商品，所有这些一切的组合构成一个非常好而强大的关系，我们需要加强这种关系。南非总统这次亲自去白宫展示关键矿产王牌，不单只是一次外交修补，更是一场精准的经济投标。今天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